第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请读第3节，要读到14节，第3节要读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好，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想借着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这个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说到一些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特别这里是说到门徒问的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在这里就讲预兆。一个是他要降临，他还没有降临以前，那么这个世界末了到底有什么预兆。第四节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是一个，就是有些人是冒名来说我是基督。那么在国内，上一次我们说到国内也有这个啊，有人来冒名，他不是叫做三俗基督吗？上次我们说过啊，他叫三俗基督，他就是基督。那么我们温哥华有没有？温哥华也有啊，我曾经就接到，在我的信箱里头就有一个名片，那就是他是基督，好不好？英文的啊，都有冒充的。那么我们中国大陆很有名的，那就是女耶稣，好不好？啊，那是东方闪电女耶稣，现在她又改了一个名字了，在我们温哥华也有，好不好？改了一个名字，就是全能神。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事情出现了，弟兄姊妹，末期还没有到，因为末期到了，主耶稣就降临了。末期到了，主耶稣就降临了。那么这里又说到一个， 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们看饥荒地震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地震是越来越多，特别我们在温哥华，你看这个电视，很多，中国大陆最近就是昨天嘛，又是地震，很多地震，那么这里有一个叫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么我们关于这个民要攻打民，这一个是在世界的最后，特别在但以理书就告诉了我们。你看看，我们来读一点但以理书。请我们读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好，我们先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九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尊大荣耀，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的名字，他叫尼布甲尼撒。圣经里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就是灭亡犹大国的，灭亡犹大国。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开始就建立了一个犹大国，那么这个国一直到最后是被谁灭亡的呢？是被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个王是一个帝国，或者叫做王国，是在当时代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他就把它灭亡了，灭亡了犹大国。所以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国家了，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国家。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才复国呢？那就是说，在1948年或者1947年，那个时候才复国，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已经灭亡了，差不多一千多两千年都没有国家了。第一个把他灭亡的这个人就是 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王把犹大国灭亡以后，他的统治权很大，啊，统治的范围很大。他的西边就是到地中海了，啊，大海，地中海。他的东面呢，啊，就一直到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啊，两河流域，把它叫做两河流域，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当时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就忘记了，忘记了，梦做了，自己又忘记了，他就要他的术士，啊，他们那些哲人术士来给他解梦。他们就说：“那你把梦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嘛？我不能给你解释吗？”他说：“梦我都忘记了，你们现在要把梦告诉我。”所以最后梦说不出来，那就找谁来讲呢？啊，那是大以理说了。好，你看呢？现在我们就说大以理，带他去见王面前，就请你读这个第二章的25节。读到25节，要读到，45节，25节读到45节。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事、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我，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彼此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那我们来看，但以理就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给他说出来了。他 他已经忘记了，就是说出来这个梦呢，就是三十一节这里讲，他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一个大象，这是人的像，就是梦见了一个人的像，这个像很高大，这个像的头是金金的，他的头啊，就是金金的，金金的就是用金来做的，所以是很光耀的。他的胸膛和背膀是银的，胸膛和背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半泥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像的解释。那我们要看三十六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国的飞鸟，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好，这个就解释了。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啊，有一个很会解梦的，那么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个解梦的是谁啊？月神，月神能够解梦。那么先知里面丹尼是解梦，他马上就解梦了。我们知道人有头啊，我们每个人有头，然后有两个背膀，有个胸膛，然后有个肚腹，然后下面就是两条腿，腿下面两只脚站在地上。他就把它分了这几步了。第一个是说头是金的，他一做梦就梦到那个头是金的。丹尼说这个金这头就是指的是你巴比伦帝国，你很强大，你也很光耀，你是开始，是头嘛，头就是开始的嘛，所以以色列国你就犹大国你就把它灭亡了嘛，开始，这是他开始。然后就是说下面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另外有一个国啊，那就是说胸和两个背膀是银的，银做的。那么这个银做的这个胸膀是谁呢？那个是什么国家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巴比伦这个帝国是被马代和波斯灭亡了，马代和波斯，所以是有两个背膀，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马代波斯是两个是联合的一个国，最后是波斯强壮了，所以波斯就有波斯帝国出现了。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就是波斯帝国就统治了，波斯帝国统治以后啊，然后三十九节就讲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比掌管天下。第三国就是指的杜甫是铜的掌管天下，那么这是指的希腊帝国啊，希腊帝国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历史上正好就是这样记载啊，巴比伦帝国过了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过了以后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完了以后就是罗马帝国出来了。罗马帝国开始是东西罗马，所以是两条腿啊，东罗马和西罗马。那么最后你就看见铁腿是铁的，铁过了以后两只脚就是包括我们的十个脚趾头啊，每个脚有五个脚趾头，十个脚趾头是半泥半铁。铁在圣经里是代表强权的意思，金是代表光耀的意思啊，光耀的意思。就是那么铁呢是代表强权，所以两个腿是铁的腿。所以以后你就看见罗马帝国啊，它是强权的统治，以后我们看世界上都有强权啊，很多国家都是强权的统治。那么最后发展到最后两只脚是最后了，就有 半泥半铁了，半泥半铁，那也就是说强权还不能说完全强权，它还有泥。泥是圣经上泥是代表人了，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神说他的子孙要像什么呢？地上的泥，对不对？天上的星，地上的泥，海边的沙嘛，啊，所以那就是指着人来讲了。所以末后这个时代，铁是代表强权，泥是代表，我们说如果是代表人一盘散沙，那就是代表民主了。所以最后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有强权和民主两个势力存在，都存在，所以叫半泥半铁。啊，你看我们中国也是讲到民主吧，民主统一上的，民主还要统一嘛，统一那是强权了，对不对？就是专政，我们是把民主和专政连在一起讲，这里是说铁和泥，就是民主和强权。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里面都要讲民主，你不讲民主它叫游行，不游行它就来来占中，对不对？然后呢它可以用很多的方法砸你的汽车啊，砸你的商店啊，这就是民主啊，他觉得不满意就了。所以现在主耶这个圣经里就是讲到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24在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就是半泥，国要攻打国就是铁，好不好？强权和民主。那么到半泥半铁这个角的后面又是什么呢？好，这里就讲了第41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果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果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即使半泥半铁，那果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果民也必有各种人掺杂。你看是不是与各种人掺杂，好不好？那我们拿加拿大来讲，什么各种人都可以移民来了嘛，对不对？那法国你看他不是移民吗？如果法国那个不许那些伊斯兰教的人移民去，就没有这场事情嘛，啊，他允许他移民了嘛，好吧，都掺杂了，大家来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请你注意一个哈，掺杂了不能彼此相合，这是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好，43节我再说一下，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好不好？掺杂了但是不能相合，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对不对？啊，这就是不能掺杂，不能相合了。45节，你就看见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显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再讲讲也是这样。那你45节，你去看非人手所错出来一块石头，那就是神错了一块石头。圣经里告诉我们谁是石头，主耶稣
磐石，
他就是那一块石头，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块石头将来就要打在这个像的上面，就把各种的制度怎么样全部给你打掉，政治的制度打掉，啊，全部打掉。从山而出，圣经里说的山是指着天，山是指着天，你都去读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盼望是从何而来？我的盼望是从耶和华而来。好了，山是指着神所在的地方，是从神那里出来一块石头。 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人弃居、人弃掉的一块石头，对不对？最后做了房屋的什么呢？
头块石头，
房角石，就是这块石头。所以主耶稣就要来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建立天国了啊，所以这个像就没有了，全部都粉碎了啊！那就是就是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要来。啊，是说末世你的降临和末世应该怎么样？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好不好？”好，就和你但以理书啊，他就联系起来了。啊，因此主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连在一起的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灾难的起头。灾难它里有个小字，叫做生产自难。什么叫生产自难？就是要借着这些灾难，生产一配得胜者，好不好？啊，得胜者啊，就在这些灾难里面，得胜者啊，就出来了。第9节，那使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就是得胜者啊，这是生产之难。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时代的末了，假先知也要出来
迷惑多人，
也有很多的患难也要出来。对门徒来讲，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啊，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当你看见这一些，你就不要被这些患难所影响，你对主的爱心就冷淡了。因为这是生产自难，这里有一批得胜者要经过这些灾难啊，产生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出来。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这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请你注意啊，这个得救两个字不是信耶稣的那个得救，好不好？啊，这个得救忍耐到底的就比得救啊，得救这个字在圣经里同样一个字，它可以用在你生病被医治了也叫得救，你遇见困难的环境神保守了你也叫得救，好不好？啊，这个千万不能看了，这个得救就是说你要信到底，你才信耶稣才叫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解经就是这样解，就错误了，好不好？这叫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就是这你经过了许多的患难，你经过了，你都忍耐，靠主给你力量忍耐，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最后主一定要救你，啊，主一定要救你。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看看保罗说的可以帮助我们。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17节读到18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17节读到18节。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了，你看这个保罗就讲了，这就是救，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怎么被得救呢？就是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这个得救是指到这个方面来讲，不是指到你信耶稣的那个得救。那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福音还没有传遍，福音一边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那么我们这里再读一点罗马书，请我们读11章，罗马书的11章25节读到26节，25节读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我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了，你看看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很少的人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都没有得救。什么时候他们会得救？这里就讲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那就是主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到地极，看到没有？福音要传遍到地极，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第24章，福音一定要传遍到地极，那个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就会填满了。福音传遍到地极是对万民做见证，那个对万民做见证就不是对以色列人做见证，福音要传遍到地极。今天福音还在传，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福音还没有传遍。所以福音传遍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因此今天我们要这里就说到，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吧，请你注意，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有多少人在地上，那一批还在地上的人都要得救，都要得救。那么这个从撒迦利亚书的说呢，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以色列人全家一看见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在哪里啊？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朝东的橄榄山嘛。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要降临到橄榄山。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撒迦利亚书14章，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第1节我们要读到第5节，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到第5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那就是指着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橄榄山，不是在中国，也不在美国，也不在加拿大， 他降临就一定在橄榄山。所以这里就讲了啊，第四节，那日就是那一天他降临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耶路撒冷前面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他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一站到橄榄山上，这个橄榄山马上就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从东到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这个谷一直要通到亚撒，就是通到地中海，那里有一个港口，一直通到那里。为什么这个山要分裂呢？啊，为什么？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你看这里就说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你看到没有？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这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打哪谁？打以色列。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都被占领了啊！这场战争打什么人来打他？万国，看到没有啊？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一起来打，包括美国都要来打以色列。现在不会打，没有到时候，到那个时候都要来打以色列啊！这一场战争在圣经里就把它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啊，这个我们又可以读一出圣经，请你读启示录16章。启示录十六章12节读到16节，启示录十六章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了，你看这里就有一场战争是叫哈米杰多顿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在什么时候打起来？那就是第12节，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那个伯拉大河也就叫幼发拉底河，在旧约把它叫做伯拉大河，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是在伊拉克的境内，河水就干了，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我们东方的这些国家都要经过这条河来打以色列。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个为什么？这里说到有三个灵啊，三个污秽的灵，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么龙口是代表撒旦，兽口是代表敌基督的，还有一个是假先知，现在都没有出来，时候还没有到，到了他们都要出来联合在一起。为什么把它叫做青蛙呢？是代表不干净的意思啊。他们是青蛙，是两栖动物，水上海和陆地它都是跑来跑去的，所以它就说是污秽的不干净的啊。那么你看15节，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来像这一样。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他来是像贼一样，所以这里正好啊，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来。这个时候按照启示录他是先讲七印，后来就有七号，再有七晚，现在是第六晚，就是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是最后了啊。这个时候他要降临了，他说我来像贼一样。那么主耶稣降临到什么地方降临啊？刚刚我们讲了橄榄山，所以这场战争是哈米杰多镇。米杰多这个地方，米杰多前面是个哈，中间是米杰多，后面是个顿。好，那么米杰多就是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就 叫米杰多，你去看地图。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场战争就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那就是在这里打。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打到最后以色列人打不赢了，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就裂开了，裂开了，以色列人就是很大的一个谷里面就躲起来了，而且可以往海上逃跑，所以主耶稣就拯救他们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他们都看见他来拯救他了。那么主耶稣降临，他们看见他一定是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哎呀，他们一看见原来这个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原来是他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以色列全家怎么样都要得救在这个时候得救。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十二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座山叫橄榄山，主耶稣就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跟门徒分散了啊，他跟门徒显现了，就在橄榄山。所以他从，你看第十一节，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就是说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他还要再回来，再从哪里回来？橄榄山。所以你看主耶稣来也要降临在橄榄山。到了橄榄山，那么刚刚我们就讲了，橄榄山就分裂了啊，以色列人就得救了，主耶稣就拯救他们啊。所以圣经上这些预言我们都可以连在一起来读来看。那么因此以色列人全家最后都要得救。那么处在我们现在这个末了这个时代，主耶稣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没到末了，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叫什么，是灾难的什么起头，好不好？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现在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在灾难的起头，你处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碰见一些人要攻打人，民要攻打民，国怎么样有攻打国、那么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可以是说战争上的攻打。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来对待这一件事情？假如有人来打你，你怎么办？今天我们在家庭里有的时候也要打，不过这个打呢，不是用手来打，发脾气来打，拿嘴巴来打，对不对？也要打。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对待？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二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吧。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束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一束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就是有肉体的嘛，有身体有肉体的，不是与他征战。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不能够打仗了，不能打。父母和儿女不能打，在学校里面，学生跟老师不能打，同学之间不能打，你在工作上，同事之间不能打，跟老板也不能打，老板给你雇佣的人也不能打，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谁征战呢？与那个属天的，属天的。恶魔征战啊，特别要注意，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人背后的撒旦。如果我们不看见人背后的撒旦，我们就会上当。啊，现在我们来看看，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看看他们的诡他的诡计。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好，那请我们来读第九节，读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一节。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那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好，请你注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末了这个时代，眼睛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看清楚撒旦有他的诡计，撒旦一定有他的诡计，他的诡计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个背后都是撒旦在那里搞。但是我们绝对不能针对人，啊，针对人就错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用人的办法去给人做对抗。所以有的人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游行？我是觉得基督徒，我们靠祷告，不是靠游行。啊，我们又不用人的办法去对付人。啊，这个要特别要，我们要在主面前看清。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会用人的办法去对付人了，用人的办法去对付人。 如果用人的办法来对付人，就是欲速血气的征战，人和人征战，那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就受了撒旦的欺骗了，受了他的诡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发生啊，一定要注意。那我们比方说，我就举一个例来讲，那个法国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个查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需不需要和人中间来打来斗呢？那完全不需要，完全不必要。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主耶稣，那伊斯兰教他是穆罕默德，他说是神的一个先知啊，他是这样来看。那么他尊敬穆罕默德，对于我们中国的儒教是尊敬孔子，对吧？佛教是主是释迦牟尼。我们从真理上来分辨，他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真正的神，我们是相信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不清楚，我没有必要去和他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啊，用人的办法去和他斗没有必要，因为他不清楚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是不是与人来征战，我们乃是要跟那个属天的恶魔来征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和他来斗啊，没有必要。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靠祷告，靠神，没有必要啊。这就是人，如果你看不见撒旦的诡计，你就很容易落在那头去和他来斗，这个没有必要。那么我们有一个，我们这里有个小弟兄，一个中学生，他晚上回家晚了一点，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下了那个
Sky Train
的时候，就后面来了两个比他大一点的青年，就抢他的东西，把他书包抢了，里面还有电话啊，还有什么东西抢他。那么抢他的时候怎么办啊？你让不让他抢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不要他抢，我就跟你两个斗。如果他还拿了刀，你又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碰见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啊？如果有人这样啊，那么我就来说两对夫妻的经历。一对夫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老年人。有一对夫妻，这个基督徒，有晚上就有人爬窗户进来，这是很多年前了，啊，抢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不给他抢，两个就斗就打，结果他打不赢这个年轻人啊，两个年轻人打不赢，这个就受伤了，很严重的伤了，东西也被抢走了。另外也有对夫妻也碰见这种事情，那么他们进来了要东西啊，这个老年人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要什么都给他，最后啊他把他的电视机也搬走啊，电视机也搬走了这些好，最后还问他你还要不要什么，哎，那个他们是两夫妻是基督徒啊，他们就说还有一样东西比这些都宝贵，你要不要？你要我就给你。这两个就听见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说有，他说我要。好，他就把圣经送给他，把圣经送给他，里面就有一张聚会的通知。什么时候聚会？在哪里聚？就告诉他你如果有空你就来聚会，把圣经送给他。这两个青年人把东西搬出去以后，这就是圣灵感动他了，他们就想我们抢了这么多次都要打啊，都要打，这一次不但不打，什么 什么东西都给我们了，他们里面就觉得很稀奇，最后还送一本圣经给他，感谢主。后来这两个青年把所有的东西就当时啊就搬回来还给他了，连电视机也还了，好，最后就拿到这本圣经，就去试一下聚会，就参加一次聚会。可是这一次一参加聚会，圣灵就抓住他们，因为这两个人啊悔改了嘛，他把东西还给别人就是悔改，神就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碰见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看见我们不和人斗。你要东西我就给你，如果神不允许你还拿不走，神如果允许你就拿走，你就拿走好了，送给你好不好？而且对他客气。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一个人，对不对？如果这两个抢东西的人你为他祷告，你能救他，东西给他损失了没有什么，你能够救了灵魂了，那就那件东西来补送一个灵魂，能够救一个灵魂，那是不容易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段圣经，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如果在社会上你碰见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要你就给他，好不好？我们不去触犯他，他有他的信仰，他有他的文化，他有他的看法，我们不要去讽刺他，我不必的，不必参加这个里面，因此我们就看见，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的眼睛看神。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一样，在教会里面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他还没有亮光，还看不见，他还活在肉体的里面，他还为他的肉体在那里要争，要这样要那样，你怎么办？你让给他，你为他祷告，然后让神来管理他，好不好？神来拯救他。好，我想，今天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圣经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要看见，有许多的末了的这个时代要出现的事情都要出现，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办？好吧，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好，我们不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和属天的恶魔征战。你一定要看到他背后的撒旦，好不好？我想我就接着圣经的话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要问的或者要交通的都可以。还有一点时间吧，还有十分钟吧。
其实现在就是确实是从周围很多事情都能看到是末后的时间到了，因为不单是法国，在其他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在内也都有很多这种我们以前很多年都不见不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腐败也好，或者说是混乱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也会有很多的灾难要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可能就降临在我们本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身边。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唯有靠基督，唯有靠神，可以与那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只能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去胜过他们。凭我们自己的话，很容易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失败。那我们最后就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